我们在谈这个忧虑的信与念，刚好就刚才沈牧讲到那个信心哈、啊。那当然我这里讲的信呢，会把它放得高一点，放得宽一点哈、啊。那他讲的说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信念呢、啊、，You believe that， 你认为这样，那你就去做。然后你做，你认为说我做的是有效果的，
嗯，
那就好嘛，就心安了、啊、，OK。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哈。
你其实可以是 placebo。有信心，你不知道不 placebo 吧？
Yeah.
也会好的。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对照的那个空白，什么药片都没有。
可是你不知道是 placebo，
但是
你以为是药。
你知道吗？他们在研究人常常有这两群人，一群是真的给他用的，另外一群是给他的维他命，给他一个很普通的维他命，结果哎，效果怎么会一样？好，这他是有原因讲这个话的哈。那我现在不是在肯定他，或者我只是从一个专家的立场，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也懂不了多少哈、啊。那我很喜欢妈妈跟我讲一句话，天生必养，真的那句话成为我哈、啊，在我的信仰里面把我立了一个。当然这个天生必养，我妈妈讲那句话的时候也有她的信仰的一个根据啊。那我就从我生孩子到我结婚，结婚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天生必养，那时候自己要经营婚姻嘛啊。到了生孩子，如果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在生孩子呢，就只有第一次去验有怀孕了，到最后一天快生了，来不及回去娘家了才去生孩子。那个医生说我一年都没有看到你，好，我是这样的。那个马医生不能相信有这样的病人，对不对？有。
因为现在那个他不给你备案，他不给你接生的，他怕有问题，因为你从来都没检查，他对你没有记录，他没有。
还好，那个时候台湾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我也不懂啊，到时候我也没办法，就只好在家里生了，对啊。OK， 好，这个题外话啊，我上次给你们一个问题思考，这个忧虑的信与念，我把它信念把它分开哈，信念很重要，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动的一个看法跟想法，然后它成为我的一个，我用任何的我的热心，我的努力，我的能力呢，我都要在这个看法跟想法里面呢，我觉得我值得。跟他讲一拼也好啊，其实人生是征战，人生是在打仗，好，每天都在打仗，或者说赌博，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确定。可是偏偏人却有一种想要操控的一种，每一个人都有，因为这是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形象里面有治理跟管理。创世纪的第一章哈，我们啊，基督徒的信仰是从人类怎么来的，世界怎么来的，不是神怎么来的哈，神本来就有了哈。然后呢，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该怎么走。只有人会有这种说我要活着，我要活得更好。只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图企图的图了啊，企图的图，就是我图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不确定你会不会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会有一种操纵的欲望，想要拉住，想要安排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有的，包括我们会从我自我的操纵会操纵到别人，特别是如果我们是被操纵的人。这个有两方啊，一个是操纵者，一个是被操纵者。那这个被操纵者到后来可能用的模式也会变成一个操纵者。啊，所以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叫做忧虑哈。好，那我给你们一个问题，上次去想，到底是因为我心里面的焦虑造成我的脑部前叶后叶中叶然后到脑袋这个整个的，我们有个很有名，你都知道海马回跟那个跟什么杏仁核啊，脑部有两个，你们都是看 YouTube， 你们不要以为脑袋里面很无辜，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你都听过对不对啊，那脑部的健康啊，啊福妈有没有
脑部的
啊，脑部的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个现在其实啊，刚才谈到癌症哈，我们来把它移到忧郁症吧。有没有看到很多你是周围的人
depression
你在
很多
那是一个流行哎，流行病哎。
我跟你讲，我有好多个psychologist 朋友哈，他说现在年轻人认为那个忧郁症是 is cool 啊，我
流行，
我要忧郁症来，因为很 cool 啊，怎么讲
是流行，就是好像很了不起，很
跟上流行了，
跟上流行了，
我如果 depression 是很好，我 you know。
哇，还有这种想法，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世代会越来越邪恶，非变成是，是变成非，然后你要操控，你是要往哪个方向操控？你要往哪个方向跟着谁去操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那么这一些呢，是我们的大环境，我们的现实。刚才这个雅琴跟我们提到的几个例子哈，还有提到那个耶稣的门徒哈，他们有一个现实环境。其实犹太人是很值得同情的，他们那个时候本来是一个我是神的选民啊，我们是只有我们这一群，虽然人不多，可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可以一路从埃及这样子过红海，然后可以这样子手无寸铁的，他们上那个应许之地的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真是手无寸铁耶，他们连农夫都不会做，因为他们是畜牧业的，一旦他们看到那个敌人那么大的时候，但是他们进去了，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我就不讲了。那我讲的是一个现实，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常常回想到以前那个光荣的历史，我们是独有的民，没有别的国家，即使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神也会帮我们出一口气，他们常是很得意的。可是在那个罗马政权的那种压迫控制下面呢，等于说他们是很有所谓，我们现在讲的所谓什么民主意识的，
民主自豪感，
自豪，一方面自豪，因为他们是很有这种民主啊哈。到现在犹太人是不是还在受苦？世界人对他们很不公平呢，对不对？我这样讲可能会又引起有一些非议了啊，不管是为由还是不为由的哈。我现在不是讲这个，我讲的是圣经里面，我们总感觉历史在重演啊。那犹太人会有这样的我们所谓的命运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现在就不推究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人的生命是在循环，是在重演呐。好像人生是在重演，历史在重演，你看几十年然后又一个兴，几十年又一个衰，你看他们有那么好的在世界上那么好的那么好的表现卓越，现在又变成过街老鼠的那个喊打的这样哈，我们看起来好像没完没了哈，但是你要知道人类的历史是在向前走的，这就叫刚才雅琴讲的叫什么，叫做还不是希望而已，叫做盼望。我们是有一个终点的，有一个终局的。那么在现实里面呢，你会发现，我们会发现越来越糟糕。所以呢，犹太人就有一种心哈，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么辉煌的历史，看着他们的圣殿那么的辉煌哈，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死哈。你看我们在圣殿，你看哇，那时候西律建的那个殿啊，第二个殿啊，他建的是为了他的荣耀建的哈，是马可福音那里，然后马太也有哈，然后他们就说心里很郁闷呐，哎呀，总是在人家的这个管辖之下，就好像俘虏一样哈。但是看到那个殿，就想到他们的历史。耶稣说：“我告诉你，有一天他会倒到。”连两个砖头都不叠在一起，真的是这样，已经灭国了，已经成为俘虏了，即使他们可以回去，还是一样在别的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好像蹂躏的下面，所以他们就有好几次的革命跟起义，就是放不下他们那个信念是对的哦，因为他们确定神的应许一定是真的，他们不信别的，只信神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复国。可是问题在哪里呢？刚才雅琴也讲到一个点哈，他说怎么老是耶稣讲的他们都听不懂啊？可是耶稣没有放弃哦， 耶稣他那个是不变的，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结果。可是人呢，总感觉自己在循环，而且呢，总感觉怎么样？我们要操纵，我们要征战，我们是在征战。像我讲，我们真的是在征战，但是不要打错仇敌，不要开辟错误的战场。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啊！谈到焦虑跟忧虑的时候哈、啊，那所以我就等补了一下刚才那个哈、啊，这是现实面。你知道吗？神很了解我们的现实面，他特别想安慰我们的在现实里面的无助、无力、无奈，有没有？太多了。从我们的原生，从我们的四周围啊，国家、社会各方面，好、啊，现在是一个最最最明显的时候，以后可能会更糟了哈，而且是最明显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怎么变成这样？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是呢，我们不用变成这样，这是我的重点哈。好，那我今天还想回到这个焦虑跟忧虑来哈。上次我给你们一个思考的问题，到底是因为我脑部不管是这个海马回啊，或者是我的杏仁核啊，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才会焦虑。人是先有焦虑才创伤到我们的脑部，还是脑部本身有问题才会产生焦虑？我给你们这个问题哈，那就看你怎么看我们人。人是灵魂体整个一起的，还是如果你有神，当然你就知道有灵啊，灵魂体是分开来看自己的，就看你怎么看这个哈呀。那其实呢，我们说那个焦虑症、忧郁症现在很流行，所以那年轻人就觉得说，哎呀，我终于跟上流行了哈，就好像他说没事没事忧愁嘛，所以他们现在觉得我可以有一点，有没有少年怎么样？
少年不知愁，
不知愁之味，强说愁，有没有？这个是青少年的一个心态，你知道吗？他很想，他没事愁的时候，他有个东西让他感觉好像有点悲剧心态，然后他感觉好像活着一样。好，少年时候这样好玩呐、啊，因为他可以因为这样就可以怎么样赖一下嘛。好，哎，我很忧郁嘛，我有忧郁症嘛，所以我就睡不起来嘛，所以我就不想做功课嘛。啊，你看多么同情的，同情我一下啊呀，常常被父母亲强迫压迫啊。那现在呢，我有忧郁症，哇，父母亲吓得不得了，是不是？好。倒是把父母亲真的是吓出忧郁症了哈，这个是心理的心态了哈。但是忧郁的心态到忧郁的症状病要看医生啊，这个还有一段路，很长的路要走。那现在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总是会抱着一个忧虑的心态，就是说我现在有很多那种测验的题目啊，你如果要知道你有没有忧郁症，对不对？你可以去网上调一个测验来，你就不用医生，你就说，哎呀，我对着几题，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模式哈，一种叫做不敢有希望的一种期待。我不敢有好的有的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 negative， 一个负面的，哎呀，都这样子悲观，对，悲观哈、啊，还不到悲观呐、啊，一种模式。我上次提到哈，
这种模式，我觉得它是商业的模式，
都有，
它就是
都有
让你赚钱，
对，都有。其实现在哈、啊，从来没有像这个时代那么整个搞在一起了。
他们就说以前就说那个。都偷偷的去暗访那个 CNN， 他就说那个 fear sales， 就是说恐怖可以卖钱，可以用这个人的恐怖来让人有商机，这样。
我要这样讲了哈，上次我说我们的脑部里面的运作可以有产生一种阴谋论， 我讲过这句话你听到了吗？这一句话你们现在很流行了哈、啊。其实我还不很懂什么叫阴谋论，
他们
可是我是会声会影的啊，
过度的
搞不清楚不能解释的，他就都觉得是阴谋论。
你可不可以哦？不能解释叫做阴谋论哈、啊、呀。我上次提到哈、啊，提到说我们的焦虑里面有在我们的脑部哦，事实哦，这个是精神科学的人讲的，不是我讲的哈、啊。首先，它会反刍，
嗯，
这里啊，反刍。然后呢，反刍之后就是反刍，你知道吗？牛有没有四个胃嘛？翻过来想象它只有一个脚，一个脚，一个脚哈、啊。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吃的时候也是那种心态，睡觉也是那种心态，上厕所也是那种心态，跟人家讲话这种心态的时候，他在反刍，反刍之后就会放大，放大意思就是说已经不真实了。我们有现实，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现实，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反刍再加放大的时候，就会存着一个影像。这我在讲脑部哦，我在讲脑部的哦，这是根据那个精神医学的他们的理论哈、啊，你的脑部会存着这个图像，等于说你刻意的把它放到你的脑部去，然后每一次呢这样一轮呢，我上次给你们那个脑部的就来到这个海马回跟杏仁核的时候，那个脑干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然后这两个部分特别会产生变化，你都会特别大。开始和什么肿一样啊，就是因为它因为这个脑部是一个承受体啊，好，而且是个电路，它是一个电路，好，就好像我们用过头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说我要活得好一点，我会有没有什么病，以前我妈妈80岁要做膝盖手术的时候，医生说我现在帮你检查你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动手术，医师的回报回来是说啊，老阿婆，你身体都没有问题，所以可以做手术。我妈第一个问题，那我怎么死啊？到80岁都还没有问题，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他的是一个焦虑模式，他的人生是这样过的，你知道吗？他没有高兴说，嘿，我身体还好哎，他马上说，那我以后怎么死？这包括什么？包括我的思想判断。
Negative。
呀、yeah, ，然后加上负面的、逆向的、不敢有好的希望的那一种模式，我们都不晓得。我们都说吃东西要有好养成好习惯哈，但是我们的那个魂呐、啊，灵魂体的魂，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志啦，我们的情绪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理性啊，这个都是魂的哈。我们如果要分开讲，魂就是人里面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它事实上本身是在这样子循环运作，然后养成一个模式之后，就会直接的跟我们的身体产生，这个不是分开的啦，好，它是同时这样一直在运作的。不然为什么你一紧张胃就会？痛，然后什么叫肠燥症？肠燥症不是你肠坏了，常常是你的情绪紧张的时候。我小时候我的儿子会尿床，他已经41岁了，好像不会了，看他打个电话给我哈。那我带去看中医，因为我想说从那个调嘛，从中医的这个里面调。他说。太紧张了啦，太 sensitive， 太敏感，太紧张了。你看那么小一个孩子，很小哎、欸，刚刚念完，好像还幼稚园哦，还没念完幼稚园哦，就有这种现象。好、哦，他是尿床啦，尿床就到了应该可以自己有一个晚上的话，我们这个肾脏会有一种浓缩我们的尿液，不让他想出去的。这我们的机制哈、哦，神造的就太那个了哈、哦，太完美了哈、哦。然后他那个等于说还没有成熟。好，那就是说最了解说人的这个精神啊，神经系统方面是息息相关的，是紧紧的凑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这样假设，除非有一些特例是生下来所谓的遗传的， 或者是有任何的重创的，不然的话，我要这样说，我这样说，我不晓得你怎么主张，那我不能干涉你哈。所有这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形成的这种忧郁状态，或者是忧郁症这些呢，大部分我可以这样讲，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一种焦虑模式。那是为什么焦虑不焦虑，还有人会长狂躁？因为我们有两个神经啊，两个神经系统啊。那个自律神经是让你规律，对不对？好，现在妈咪最近两个礼拜盗汗，每天盗汗，全身湿哒哒，手头到脚湿哒哒的，一直换一直换，那就是神经。本来呢，我们身体就是有一个，我们会流汗是要帮助我们身体体温保持常温嘛，对不对？那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我们要运动，让我们自己可以流汗，因为会排一些哈、不要留在，就是这个是彼此的运作哈。那首先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以前，他一定有什么原因的了哈。那医生一定要帮他查了哈，一定马上就知道说他的这个自律神经的系统已经失调。这个没有话讲的啊，所以这个失调的原因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就像我们有一个模式，负面的模式，或者是失望的模式啊。有的人呢，觉得好像我没有忧虑啊，没有思虑，忧虑是我现在讲是即思是那个焦虑了哈。忧虑是耶稣说你今天忧虑就好了。我们会有忧虑，忧就是情绪会有变动，虑就是会有思想，我们会有的。只要一个正常的人在这个世界一定会有的。好，我们的现实一定会带给我们一些情绪思想里面的一些重担，但是耶稣说不要为明天的忧虑，意思是说，我希望我们对于我们天上的这一位神的心啊，天父的心，更靠近去理解他一下。他不是说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他是说什么，孩子，我不要你过得这么沉重，我不要你过得那么冤枉，我不要你过得那么害怕。所以耶稣常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忧虑，好，是为了要劝我们。如果有你去看一个医生，然后医生跟你说呢，啊，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有办法的。跟你说，哇，你怎么那么晚才来看我？这个医生的这句话会不会影响你啊？会不会啊？上次他提到这个知平姐妹哈，她一方面很痛苦，我知道这种事情我们没有自己经历过哈，我们不能讲风凉话。一点都不能讲风凉话，我们不是当事者。啊，每一个人的思虑也好，我们不是当事者，但是神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则，要所有的，不管你什么个性，神说你在现实里面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过你的日子，然后好好的活到最后的那个结局，那个盼望，不是在循环。世上的历史观是世界在重演，历史在重演，不是神的历史观，是这个历史我在掌管。那当然你会有很多问题，那你在掌管，那为什么那个事情发生？好，那我们另外讨论哈，我们再开一场辩论会好了。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末时跟末日跟结局，等于说我们这个人生是要向前走的。那么你走这一段的时间，如何能够走到让你觉得说，我不能确定的，可是我心里面不担心，也不失望，啊，也不忧愁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定心丸。我知道我们吃很多很多所谓的 supplement， 那是怎么讲？
保健品。
保健品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有这种钱可以吃保健品，你可以往几十年前去看看那些我们那些老一代的啊，只有一些很特别的。
因为保健品卖的是希望，
等于说你把他说保健品卖的是希望，把保健品等于希望。好，但是前一阵子有人说，为什么人会有那么多癌症？因为我们活得太老了。问题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得了癌症，所以一个理论出来又推翻一个理论，没有错了。好，以前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平均年龄多少你知道吗？西方的平均年龄，欧洲
40几岁，
不到40。那个黑死病那段时间，你去看历史，不到40哦，平均哦。我们现在都是多活的耶，当然有人还没有到40岁了啊。那我是多活了，已经多活了，快1/3了啊。然后到了后来一点就变成50，到现在已经介于75、80这个了。好，所以等于说你到底要信什么了？
包你，人也是看哦。以前的人生活是怎样，现在生活是怎样，如果这两边如果不一样，就是因为现在生活的方式是错的，应该又生活像以前那样、是
各种说法都有，
失去时代的生活
我就插一句题外话了哈。刚才说日本，说他们好像日本是长寿国，对不对？
对啊，
长寿国哈。他们老人家，有的老人家100多岁捐给去捐给那个去解剖去看哈。以前有一对那个双胞胎 twin， 他们呢就活到快130，结果就让他们的医学部门去做解剖去研究，就发现他们两个都有好几个癌症，所以知道就怎么样，多有知识就多有忧愁的人，他们呢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照片他都常常出来，因为他我妈妈跟他们一样小小矮矮的，然后我女儿就很喜欢看到他们的影像，因为他跟外婆很亲哈。好，为什么讲到这里来了，对不起，
多有知识多有
愁吧。OK， 不是之前我说我讲到插进来讲到这个， I'm sorry， 我不应该讲插出去了，对不起，我应该针对我的重点。
刚才讲到那个走向末时末日结局的时候能够面对，
然后是我们如何安稳的过我们自己的这一段，这是我们的重点。那么神都知道我们的以后了耶，他无所不知嘛，之前的他也知道，之后的他也知道，他是始是终，但是呢他就把我们放在这一段我们不知道的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几个姐妹在这里，如果你问他们说，你以前有没有想说你以后是这样子啊？有没有谁是这样想的？啊，吴姐有没有想到？没有，对不对？暖老师，就说我们以前有没有想说我以前就是会这样像这样，我都不知道以后的事情嘛，所以我们都不会去想说我们是要这样子过我们的后面的那一段时间嘛，这是我的意思，就人不能掌控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谁能知道未知的事情？
可是对人不能，但是问题是人就很喜欢确定安全感放在这个上面，那我们就说这个安全感如果放在我要掌控我要确定的话，那就会产生忧虑了，这是我的意思。 OK， 为什么？意思说明天那是以后的事，你不知道的事，但是神说我知道，而且我都有预备。所以上次有一次我讲到亚比斯的祷告的三点，那个祷告不是让你去跟着祷告，然后你就觉得心想事成，不是吗？那个祷告是告诉我们智慧，我们在求什么？第一个，扩展我的境界，扩展我的眼界。我今天活着不是只有在我家，我有的吃有的穿，我还有我的社会，还有我的国家，你要知道。还有这个整个世界全球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都到一个地步，都全部绑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不是只有一个人活着啊，扩展我的境界，不但宽阔，还要长久，我的眼光。但是当我打开我的境界的时候，我不要留在痛苦跟忧虑里面。这是亚比斯的祷告，因为他妈妈取个名字叫做痛苦了。他妈妈取这个名字也因为犹太人对于他们生下来一些情况呢，跟名字会放在一起，好像永远的纪念孩子啊，我生你很痛苦，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哈。 但是他呢就他要翻身，他想要翻身翻土，我不要这样，所以跟神说你扩展我的境界，我今天就是那么小一个，那么有限，我没有办法知道未来，但是有你一个。有时候神在扩展我们的境界，我们自己不要，你知道吗？我们就希望说我就是活在这里这样就好了，哎呀我管他谁怎么样，管我的国家怎么样，但是你管没有问题，管不要管过头，管到你害怕你忧虑，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们不是只有活在自己小小的一个贝壳里面这样子。第二个他说你跟我同在，如果好好的走过我们这一生，安全的不后悔的，你可以有你的凌云壮志，你可以有你的热情，这个都要的哈。人啊，为什么抑郁症的人很可怕你知道吗？我讲可怕不是他们人可怕，是他们这种病症可怕，绝望了啦，没有热情了啦。特别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姊妹们哈，那个热心那个热情一定要让它继续烧着，不管是对家里的，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我们教会有好多这些老弟兄姐妹哈，特别是姐妹们啊，弟兄我比较不了解，那这个都把自己的弟兄照顾得太好了哈，你们啊，因为许丽娟也是一样啊，所以呢，但是呢，我都看到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那个参与，他们那个我不会放弃，那个就说他们的那种热情呢，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因为力量小了，就好像就怎么样，就好像在要烧成灰一样，不会的啊，所以
我讲一点，
哎，
年纪越大，人就失去热情了，你就完蛋了，
完蛋了，还没有死就先完，
完蛋了，很不好，就是一个人就自然就衰微下去，
是的，是的，
有那个热情一直烧起来，
是的，是的，
知道什么？
是的，是的，
叫人活一口气。
一口气啊，那气要把它 hold 住啊，hold 住，
不能撒气了。
人最后那一口气是吐出去的，就没有了。好，我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了。
活的一口气，你那口气是 very happy 呢，还是 very very sad 啊？那种
很重，
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的那种一口气啊？
啊，这一口气的形容可以说是。我这口气咽不下，生气不能饶恕，对不对？刚才有姊妹说我学到饶恕啊，还是说呢我有一口气在，我就怎么样可以东山再起，我就不要说东山再起了，就是不怕没柴烧了， OK 啊， OK 啊，是的，所以那是盼望，好，盼望。所以刚才说呢，我们的这种焦虑里面的模式就是我们不敢希望，做最坏打算，我们想要控制，我们想要掌控，可是又不确定。然后有一个模式是什么呢？这个模式是什么模式？你知道吗？很，就像我妈妈一样哈，好像当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忧虑就是我的对策。
嗯，
好像我只有用忧虑来面对这个事情，我才真的在做事情。所以刚才傅妈妈提醒我们，那口气用在哪里？只有那口气的时候，好好。等到你到高原上去拿了一瓶氧气，你就知道那个氧气有多么的宝贝哈。所以你不能随便就吸掉，最要的。所以那口气留在刀口上面。很多人的这个反刍放大，存一个图像在你的脑部里面的这个焦虑呢，它本身呢，事实上。是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模式，好像这样我才在做工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才是我不会坐以待毙了，这样讲吧。啊，事实上是这样吗？它不是真的。现实，我们要面对它的真实的那一面。如何知道真实的面？我告诉你，只有神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好，我们看不到。很多人在苦难当中，他过了那段时间之后，记得哈，什么都会过哈，什么都会过，而且都要过。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他会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蜕变性的，你叫什么？蜕变还是蜕变？蜕变， 那个毛毛虫蜕变，
那个叫蜕变吧，毛毛虫是蜕变，
你听得懂的意思哈，蜕变哈，蜕变的一个结果，毛毛虫变蝴蝶，好漂亮，好，在这段时间里面，一直到那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到那个时候，然后接受那个结果，不是因为他们忧虑出来的，是他们顺应一个大自然神创造的律。如果你早点把那个剪破的话，它就完了。好，顺着大自然。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谁在照顾啊？没有哎。麻雀那么小一只，每天起来这个，五点就没声音了，为什么？就睡觉了。你们说大自然的那么好，听大自然的，我们好不好多一点回到自然？现在还有一派哦，圣经里面的 herbal， 圣经里面的草药，专门研究圣经里面的草药，这个都是啊，都是现在就是那个医药方面的一个什么什么名堂都有。好，那当然刚才回到说你的信念在哪里了哈，但是所有的信念一定要放在系在那一位创造者看到全面的事实是中的这一位主人，生命的主人。好，那当你这个焦虑的忧虑产生焦虑，忧虑是正常的哦，就像生气也是正常的。好，但是你过度了，或者是变成一个病态了，那个就不好了，对我们都不好哈。焦虑是病态，焦虑你常常焦虑就反刍，然后就放大，就看不到现实面了，然后就自己去联想或者是想象的哈，想象一个不好的结果，这个都会成为一个模式。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信里面那个信心系在一个不会动的对象上面，那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神。刚才雅琴谈到耶稣复活了，为什么耶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人不是一直在讲说我不晓得死了会去哪里会怎么样啊？那耶稣走一次给我们看，你知道吗？第一个，在现实里面他被非常不公义的对待，被非常不公义的对待，没有罪的死了，而且死得很惨。你说他有什么好成功的？没有。哎，他说他很现实哎，可他死得很光荣，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他走到最后了，他知道他后面的盼望是什么。但是他跟那个强盗说：“你相信我啊，我带你一起去。”所以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复活对我们有关系？他带着他去哪里？乐园。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到现在还不晓得乐园在哪里，可是我们至少知道，如果你相信耶稣，他把他带到乐园，然后从乐园呢又回来，那个人还没有复活，他回来，这个是人的一个终结的一个模式呢，因为他是有形有体的活在世上，死了，埋葬了，去了乐园，还阴间也去啊，那这我就不谈了哈，他乐园阴间都去，他是神了啊，然后呢去了一回之后又回来。向至少500个人显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绝对有盼望。那我们需要拓宽我们的眼界，拓宽我们的心胸，不要只有留在现在这么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不是只有自己活着就好，而且也不会好。这整个现在全球全国的问题都这个绑在一起了。好，不要说管他怎么样，不是这样子。那个热心是关系到自己，关系到我四周围的人。神也是这样在看看我们人类哈。好，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焦虑的问题哈。那我现在谈的这个，我画一个线给你们看，可以看好了哈。等于说呢，我有我人生的起步。好，那这个当中呢，这个过程里面呢，你是要跟亚比斯一样说，我要突破我原来的认知，突破我们本来就很少，对不对？如果你现在还年轻，你不知道你不能熬夜的话，你听着，如果你不听老人言，你再熬，你再熬看看，好，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 要呻吟的哈、啊、呀，我以前也很能熬夜啊，我觉得晚上安静写稿，白天念书没关系，晚上写稿是我自己的时间，后来就变成神经衰弱，喝茶，那时候不喝咖啡喝茶，好，后来感谢主逆转了、啊，我们会逆转呢，身体会逆转呢，我们有机制会逆转呢，好，这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神给我们有机会，新的机会啊，好，那么你是要自己去设计一套阴谋，就是说你也不能确定，可是你就把它计划出来，你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因为我要怎么样啊？你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一段走的路，你就要自己去防卫、防护、防护哈、啊，保护了，我不会写简体字哈，防护你自己，一面保护自己，一面还要面对很多的这个啊所谓的 challenge，
外在的挑战，
挑战哈、啊，然后对这个最后呢不确定，这是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一个他信念中的不变的对象，掌权的对象，或者是比我们有能力的对象，就是这样走的，就是这样走的。但是亚比斯是说，我不能只有这样活这样子，我要扩展，我不是只有像我想的这样走。所以呢，他求说，你跟我同在，神你跟我同在。然后他也求说，不要给我碰到凶恶跟灾难。你说神希望看到我们碰到凶恶跟灾难吗？神的心不是降灾祸的心意。那为什么我们又有那么多的难处呢？你没有神也会有那么多难处。问题是你有神之后，这个难处要变成你的营养品，多好啊！你这里有谁敢说我一生都没有难处啊、哦？我就像那个王宫里面的这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样有啦，有这样的人啦啊、哦！但是呢，我想这个是一个神话啊、哦，我们都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有现实，但是我们有个确定的真理的真实，就是向前走的。然后你有神爱你的同在，你自己就跟神一起走了啊，跟神一起走，跟他一起啊，你自己跟他一起。然后最后呢，你是有盼望的，你是有个确定的盼望的。那这是我们讲的信心的信啊，信心信念的话，那个信，如果我们放在一个错误的上面的话，哎呀，我全时间的全精力的来培养我这个儿子，要把他培养成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卓越的儿子。那有一天你说怎么样，是他或许很成功，可是你发现说为什么他现在都不关心我。所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境哈、哦，要从这个看得见的物质扩展开来，到那看不见的精神的层面、关系的层面，甚至灵的层面。灵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要活到永远的，人的灵是不死的。记得，不管你去哪里，有两个地方可以去，我们现在就不谈这个了哈、哦。你一定会去两个地方，永远的去两个地方，不是这个就是那一个。这个就是灵，其他都会过去。那为什么有那个灵？是因为神把我们当作儿女一样，把他那个最好的形象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有这种福分，我们有这种福利，我们可以享受神永恒的生命。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现实很残酷，我们的现实要打仗。这是我今天要重点哈，不管大大小小的决定，或者我的冲击，我的情感里面的跟人的关系，都要打一个仗。什么仗？不是把对方击倒，不是征服对方，让对方跪地求饶。很多夫妻是这样，对不对？ 巴不得，你懂我的意思吗？跪地求饶，就是 sometimes we fight to the wrong。 你刚刚讲的是吧？就是打错仗了啦。
对，
哈，我们打上什么仗？那口气啊，那个活气，什么意思？你要为自己的信心打仗。所以保罗说，我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该跑的路我跑尽了。记得你是向前走的哦，走向这个目标达到了，达标了，然后呢，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信心，如果你说是自信，你的自信可能也在不确定当中。我们以前谈过信自信的哈，信心是有对象的，有一个确定真实的对象，你拉着他不管怎么样，他不动我就安全。然后有仗要打，不是没有挑战。不要以为天下无战事，像你的孩子无忧无虑的，所以不要让你的孩子感觉人生就是那么好，需要吃爸爸妈妈给你吃，需要钱就打个讯息说我今天需要交多少钱，好像人生这样就一切都已经 perfect 100分了。不是的，你需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人生是很多 challenge， 早点让孩子知道，不要骗他。我们说自己过去太多磨难了，太多的那个，我想保护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因为我们在想要让他实现我们原来没有实现的。不是的，我们自己也要面对现实，人生本是如此，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不确定，可是我不需要成为那个害怕紧张恐惧的这样的一个操纵者，拉也拉不住。所以越拉的话，我的这个脑部呢，这个创伤啊，各方面呢，越来就越损伤。我们的脑部是很有限的，他们说我们脑部非常有限。如果你打开来，它像一块豆腐一样，都不用，它很容易会很脆弱的，可以这样讲。好，但是那却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中心核心，神给我们的一个那个整个神经啊，整个这个指挥啊，就在那里，它是很脆弱的。好不好的保护我们自己，好好的防卫，不要进入为明天焦虑的状态。这个要练习，你一定要练习。首先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套那个一套这个军装，打仗的军装，救恩的头盔。如果我讲这么多，你没有一个救主，救急救的救主，没有一个你知道说我今天已经有一个主人了，生命的主人了，救恩的头盔。好，那往下面它还有你的胸部该用什么，你要怎么来防卫。防卫就是其实我们打仗啊，人生的仗防卫很重要。拒绝我不要为明天，到已经忧虑忧虑忧虑的计划，然后担子很重了，想到明天到这里为止，没有那个能力。好，那么我本来有两个经节，我们就很简单的把它看一下，不应该把这个字看得很简单，但是我的讲上有两个经节，你帮我念一下那个彼得后书，别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五章六到七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请记得，当你有焦虑常常回来想，然后在一个不确定，好像觉得很有点痛苦的这样的状态的情况之后，意识到不要等大事情才来那个哈，意识到自己的里面的一些问题哈，心里面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有一个要练习的地方，我们怎么练习这个仗呢？第一个，我们自己要认得我是很有限的，我可以有心怀大志，我可以有一个很热情，但是记得我今天不是靠我自己就可以有成效的。所以说要自卑，认识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 我不过是那么脆弱的一个人，一下一个事情冲击来，我就已经，即使你人没有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冲击，我都不知道。他从一个每一次一个情况来打击到你的情绪，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有压力在你的身体的一些器官上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啊，为什么人会常生气？会人常生气会影响到哪一个部位？
肝
啊，是的，这我们最懂啦，是不是？我们应该最懂啦，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最懂的神造人的这些真理。嗯哼，你要讲什么？没有，没有哈。还有其他的，对不对？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我不是专家，所以我不能在那卖弄这个，但是我有了解哈。呀，所以这个就是你一直在受创伤，在凑那个不知道，然后一到有一个地步症状出来了，找医生，然后就把那个症状压下去。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我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说哪一个西方东方哈，这里有西方的医生哈，然后这里有自然各方面的哈。但是呢，我想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懂得照顾我们的身体，照顾我们的情绪，照顾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脚步，不要被整个外面来让我们动荡，好让我们走过去之后，让我们留下一个很美的脚踪，一方面别人也蒙福，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没有后悔。我们是有盼望的。好，那我这里就很简单的把这几个大纲哈，第一个，认识到，早点认识到我不行。刚才谈到，王磊谈到饶恕，讲得很简单，可是你知道多难吗？对不对？那个如果没有认识到神，真的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说啊，你要原谅人家，让你心胸那么窄，你经历看看，我们就晓得什么为什么那个人不能原谅。那个人受到伤害是很主观的，好，你不能说没有，没事，没事，智商是有事的，对不对？啊，好，那么自卑就是我承认我自己是不行的，没办法，啊，常常多一点时间承认，容许你的孩子在你面前跟你说，妈妈，我不会，连这个都不会，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在打击他的。这个里面你看不见的啊，这个你所爱的孩子的一个里面的一些整个的一个心态，啊，我不是说你不用教，你不用训你的孩子是要的，但是我们也要顾念到里面的我，里面的他们的心态啊，好，然后伏在这个神大能的手下，伏下来。你知道自己不够，你不服下来，对我们也无济于事。服就是说，好啦，我就听你的啦。我们一辈子从小出来有一种倾向，不听谁的。好，在家被你压14年、16年，在家上学嘛，好，吃你的，喝你的，他等着有一天离家。我不用再听你的啦，这是人的本性，人的罪性。所以你知道人家什么叫做养孩子吗？有的人父母亲很冤枉啊，都在压孩子，一直压，怕他跑出去啊，怕他那个好像蒸汽波一样，就把他压，不要开，不要打开哈。那他有一天跑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要从我们尽早了哈，包括我们自己，知道说我需要服在。一个我扶得下来的权柄的下面，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掌管的权柄大能者，学习扶下来。你知道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吗？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你的丈夫让你觉得很可顺服，或让你觉得很崇拜，不是，偏偏的就是怎么样，就好像拿一把刀在插自己的心一样，忍耐，忍耐，忍耐。好，这都已经嫁了，对不对？孩子都生了，徐丽娟阿姨在笑了。我讲的是我们同感同身受的了，对不对？好，所以服在一个权柄的下面很重要。你训练你的孩子能够 浮下来，而且到个地方还要顺下来，顺不下来的话，你是在帮助他怎么样走过他以后很多冲击的人生。浮下来，不要老是要去去反抗，要去争，要去争一口气，要去申诉。好，那刚才我那里面有一点，就是到了时候，记得会有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向前走的。你的观念很重要，历史观很重要，不是在绕，不是在重演，它是在向前走。到了时候，等于说有一段时间，你需要在这段时间你要等，你要忍耐，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忍耐到底，必定得救。好，而且它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要被升高，这是神的话哈。如果你信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太好了哈。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你刚开始看到自己是很低微的，很卑微，很无力的哈。你的孩子他们一生出来会让你，他们会承认他们很无力吗？很卑微吗？他们其实知道，可是他们害怕，他们会闹会吵，哎呦我得不到怎么办。可是问题是爸爸妈妈不容许他们看到自己是软弱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如果早一点看到自己是不行的，对我们有绝对的福气，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有学习的那个受教的心哈。所以呢，到的时候必定会升高。是我那天谈到一句话，说大器晚成哈。我们是要小时了了，还叫大器晚成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大家都是在小时了了上努力。这个四代就是
用好大的劲哦。
嗯，
啊，我到今天还在关我的两个孩子，其实我心里也很甘甜。我看到我的孩子已经四十出头了啊，他们出来到现在慢慢出来的结果，不是他们没有问题哦，他们还是有很多我不满意的地方啊。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你陪他到老，你就会很满意的哈。但是他们不是我来满不满意他们，而是看到他们在成长，他们还可以成长，他们也有一些我过去啊心血培养出来的一些，我觉得嗯，让我很放心。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成就，没有，我女儿也没有在上班，在照顾四个孩子，每天跟四个孩子打仗。他跟我说：“妈妈还好，神没有给我七个。”好，那所以呢，你的信念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就是说到了时候，我等那个时候一定会到，他是向前走的哈，我必会被升高，我不会永远处在这个卑微的地步哈。然后有一个每一天要做的事情，要去练习，就像你每天要吃饭一样，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卸给他，不要再挑那个重担，意识到你里面有忧虑，不要让它变成收水，变成焦虑，焦虑就会一定伤害你的脑部，你不知道而已。好，所以这里是我们每天要做的，要练习的，就是把你的忧虑卸给他。别人不理解，他理解，他知道你以后的盼望，他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被抬举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确定，神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确定。好，最后那句话，他顾念我们，你不要以为神那么大，神那么远，他管我怎么样？是的，他管，他顾念你，但是请你不要以你现在的境况来控告神说，如果你顾念我，怎么让我现在这样子？那你就没路走了，这是我唯一的盼望哎。那你相信他的心，他不是降灾祸的心，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怎么带你。我们有太多的见证都告诉我们说，走过的路没有白走的，所受的苦没有白受的，因为他都成为把我们造成那个有尊荣的，就像一个精品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营养。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大家都觉得好像我是悲剧英雄这样一直受苦一直受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在这个当中的挑战当中的话，我们每一天知道怎么样过今天的日子，也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就够了， 今天已经够你担的了，我会这样讲，今天够你担的了，不要把自己想得太有能力了，好，因为他顾念我们，这是我每天要做的，好不好？如果你认识神的话，这个对你来讲是你的责任，每一天清垃圾倒出来，神啊，这个我不会，那个不会，那个人对我怎么样，都把它清出去。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话，意识到我们有一个叫做忧虑或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领域呢，我们需要有一位大能者，比我们有能力的，或许你不理解，让我们可以依靠，让我们可以有盼望。好，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现实里面，这现实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远景，我们看不到，可是呢有一位是看得到的。好，那我们就大概到这样子，我们就给一些回应啊，或者是问问题，好不好？好，
师母啊，
哎，
我在我的圈子那有很多所谓的女强人，
哈哈，
他们事业很成功，是家庭的 breadwinner， 先生在家带孩子做家务烧饭。刚才你说妻子又胜负丈夫，我又是很想问他们哈，你如果是基督教徒，你叫你怎么样呢？如果你刚才不是说妻子又胜负丈夫？
对对，那圣经讲的话，
对对。
他有一个律了，神的话就是有一个律，有一个 law 在那里 ，natural law。
我很常想问，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的人家能够做得到吗？
我从结婚后就开始学这个功课，我没有想说我做不做得到，只知道说，不管怎么难，那挑战啊，就是你说哪一个女人能够活下来啊？不要说孩子跟父母亲好了，你讲的没错，其实每个女人都是女强人。
我是说在家里，妈妈从来，我不知道怎么讲。
知道，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榜样，没有榜样。
母妻子 ，OK， 我们传统 tradition 是丈夫是养家，是家里。
是的。
在现在很多情况，已经都是相反的，对反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哈，哈哈，其实重点是在什么呢？好，养家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我们的观念了哈，
对对，
内外的哈，主内主外的这个观念哈。那不管是什么模式，有很多情况，很多现实，对，有的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养或怎么样的。我想讲养的是生计的哈，我们的那个维生哈。那我要这样说哈，这个其实是神造的这个婚姻是一个一整体的，里面有分工，里面有角色的不同，里面有本分的不同，里面有态度的那种，就是男的女的啊。讲到这个，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气了哈。你知道我在气什么吗？啊？
昨天那个？
不是，现在啦，我们这个时代啦，你的孩子五岁以后了，五岁吗？就可以决定自己要是女的还是男的。
哦，五岁就可以了。
你们都不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很忧心的事吗？
恐怖。
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跟我无干，那就是刚才我讲说，你好像自己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我不说你要去做什么哈，我只是你也不要担心啊，你们都长大。我是说，我们好不好？心里面有一种公益感，有一种是跟非的那种人的尊严。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人的尊严，好，我谈到，因为神造男造女嘛，然后男女就有他的规律嘛，有他的定位，对不对？好，那么你的
改了，那
对对对，
那谁是丈夫，谁是太太？两个都是男的，两个都是女的 ，lesbian。
所以你讲的这些问题到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呀，你我不是说你的不是问题，我说到这个时候都不成问题了。好，这个时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股非常邪恶的势力，请你了解，我是一个良心的社会良心的一个表达。好，我没有在讲任何信仰什么的，但是我有一个社会良心的表达。人是怎么承受接待的？那下去的话，你想一想， 两男两女或变性或怎么样，到时候他们也会养儿子耶。
他们可以，
他们也在养儿子，你知道吗？养女儿，你知道吗？
可以啊。
他们的模式还是神造的模式，对不对？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法，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抗神，在反抗神，在敌对神，就是耶稣在刚才讲的那个马可福音那里，12、13章讲的，假的先知敌基督的要出来，这是我们不能没有的意思。好，那当然了，我有什么责任？这个另当别论啊。那首先，我不能有事当作没事。哎呀，我很安舒了。我现在已经哈，人家看到人家有那个生病的，我很可怜他，还好不是我，可是有一天也会是我。我现在陪着妈咪哈，我都常想说，哎，神好像在帮助我，预备我该怎么变老，该怎么生病啊？因为你没有走过，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前几天还听到一个故事，一个台湾的心脏科医生很有名的。每天到一天到晚在劝人家，你要怎么样顾你的血，那个心脏的血管。有一天他自己倒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本身，而且才50出头而已，就犯了这个心脏。他讲的这个叫什么心脏的，就是好像会血栓还怎么样？不知道，我啊。可能是堵塞，对，堵塞。那时候他有个病讲出来哈，然后呢，他说平常我是那个在操刀的人，当我躺在病床上面的时候，连人家帮我打一个针，我都要啊都哦啊这样。他从不想他打针那么怕耶，他跟人家打跟人家割，他都没有感觉耶。我们要活到变成一个这种情况，觉得怎么样？不是我，哎呀不是我，哎本来就不是我。到个地步我们会受不了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了解，好，真的是不了解。但是我们身历其境，每一个人都会身历其境。别人不能了解你，神一定了解你，因为耶稣自己也走过这样的路，羞辱、痛苦、被凌辱、被杀害、被不公，都走过了。他从乐园回来，见他的门徒说：“我要走了，再见，有一天我见你们。”好。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远景哈。好，那回到刚才那个斯莫的这个问题哈，我想他可能也不是一个问题，他看到有一个现实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就是那种女强，是女权的，我男人可以做的我也可以做，我也没有不输男人哈。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心态就是这样，我家没有儿子，我妈妈没有生儿子，我爸爸觉得没有儿子是羞辱，所以我就巴不得我是儿子。然后呢，我有一种方向，只要我有男同学比我前面的名次，我一定要赶过去。我那时候都在3名以内了，如果一二名是女生，我没关系，我可以很快乐。如果第一二名是，如果我的前面那个是男生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他。那时候我就真的好好念书，那什么心态啊？你想，什么心态啊？那是一个很病态，你知道吗？
对，爱狗很大，就是说自我，
对，
自我，
对。那现在呢？谈到这个哈，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哈，已经不是这样了，啊，不要这样看我了哈。那个，我对男人是很尊重的，啊，很多时候你叫我怎么讲，然后我们家先生叫一声，我就一定会听他的哈。如果你讲不听我，你就这样跟牧师讲，这样来跟我讲，我就会听他的。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关于这个现在的一个社会状态这个问题哈，首先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大家都这样嘛，对不对？好，就是反正我为什么一定要当一个传统的女人在家里面？而且通常呢，一个男人的中国的男孩子的都被妈妈爸爸养成一个什么？
妈宝。
肩膀扛不了几斤重了。
妈妈 boy。
对，
妈妈不会。我告诉你，我实在是很为这些女强人叫什么叫冤，
因为就他先生是
男人，他们很享受这种容许女人这样子。 我告诉你，女人会不会老
？Ten pack husband。
每一个女人都会老，每一个女人都会变成黄脸婆，不管她怎么样打扮，不管她，每一个女人都会退休。中间发生的事我就不管了。为什么很多男人会想要吃点点心？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哈？他们很需要很女人，因为陈造女人是一个安慰，是一个帮助，是一个那个作用哈，看不到女人的作用，可是呢，女人很重要。脖子跟头，女人是头脖子，你把它转这边就转这边，转头，男人是头，你是这个脖子在转他的，重不重要？可是呢，一般的人不会看到脖子，只会看到头，对不对？那神给那个女人，不是看得见的那种荣耀，并不代表她没有她的意义跟价值，太有价值了。我要这个要讲，让我讲两个小时讲不完。神怎么造男人，怎么造女人？好，回到我要做一个结论了哈。不管怎么样，其实我心里面很可怜这些女强人。Someday。他们会觉得很空虚，女人的幸福不在她的成就，因为神造人就不是这样造女人的，女人的成就也不在她跟男人可以在外面一样，即使她也跟男人扛一个
头衔，
扛一个不是头衔而已，男人在扛这个冰箱，他说我扛了你看，我也可以扛，但是这样的一个神造的男女是有分别的哈，当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时候，这不是只有女人的问题哈，其实是一个人的一个很不美、很不美的局面。我从来没有后悔，我学习怎么样顺服我的丈夫，不容易，咬掉牙和血吞，但是我有我的理念，只有这样我才安全。现在呢？我在享受我以前不管眼泪也好，不甘心也好，我都吞下去了啊。现在回甘啊，牧师他所表达出来的，我觉得哎呀，很安慰。好，我不是说他哦，他那个大男人主义就没有了，还是有。但是呢，回甘你知道吗？就是回来尝起来很甘甜，不会后悔。不会后悔哈，所以对于那些人，我只能说我很可怜他们 ，I pity for them， really， 啊，神所造的律，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你有女的美，你有女的价值，你有你的幸福，男有男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头的尊严，有他们的这个成就感的这样的一个卓越，他们有，可是我们把它打乱了。这个局面不是一下出来的了，很久就这样子了。女权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孩子放家里，孩子怎么样呢？然后男的女的都去赚钱，当然赚钱重要，那至于养家的问题，只要两个人有个很和谐的 agreement， 一个同意说哎呀我们家真的需要这样，但是不牺牲男人的主权，也不牺牲女人的应该做的责任之下，两个人和谐的一起养家，那个我觉得是一个智慧，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对不起，我只能用中文讲。
知道。
但是不要羡慕女强人，他们以后会觉得很委屈。一个女人不管她多强，到面对只有她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很辛苦很委屈，到后来就更恨那个让他这么强的那个男人。你相不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很多家里面弟兄爸爸被妈妈所压制的这个爸爸哈，那些孩子们，而且妈妈常在跟孩子说你看你爸爸怎么样，你爸爸怎么样，到后来你知道孩子们比较喜欢谁？爸爸。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你不要举手，这个例子我看太多了。奇怪，那个妈妈那么辛苦，哎，那个妈妈觉得自己好冤枉啊！我付出那么心力，为什么她只记得她爸爸的生日，不记得我的生日？好像有一点 畏惧，有点敬畏。不管爸爸以前为人如何，妈妈形容都是这样啊。不管妈妈受多少那个，他到后来还是爸爸被尊荣，还是爸爸被重视。你回想一下，为什么你对于一个给你没有给你温暖的爸爸那么在意？他太重要了，父亲的角色太重要了。我不要再讲这些，讲不完了。OK。I wish I can give you some. OK, yeah. 我只能说我对他们很可怜，我自己差一点就变成那种人，所以我捏一把汗，没有后悔，真的没有后悔。但是并不代表我就没有，我就当一个小可怜，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哈。不要可怜，但是也不用当小可怜哈。OK, 好，那我们给网上看一下。
这些女强人，她有她的 ability， 这没错。但是最重要，她要服在这个神大人的手上，她就会谦卑顺服。这个她自己有那种 ability， 她要发挥那个所谓的女强人，我没有。但是他的做人、行动不在神的大能手下，他自然会升高，他自然会谦卑，在先生的那个这个是一贯
的
道
理。是的，是的，是的。圣经里面形容女人的美丽哈，我知道美丽是女人的一个形容词哈，好美啊！女人在哪里知道吗？温柔跟安静，这个是圣经里面定义女人的美。当一个女人讲话是个安慰的话，一个别人都很激动，然后她一个很温和的一个关心的那些，那个圣经说这种女人是很美的，她里面是很安静的温柔的。好，当然不是说你不能装扮，而是说那个会更有效的，更有力的来彰显一个女人的那种柔美。
好，我记得在箴言11:20，就是说女人的美貌
虚假是吧，
像是没有智慧长
处。我知道
那个金项链挂在那个猪的头上，猪的尾巴上，
不要把那个OK 了解，了解，了解。
我真的是很同情一个活不出女人的女人，活出不女人的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身历其境，我知道我经历过，但是我现在我很感谢，因为有他把我矫正了。好，我的心态，我的各方面，我以我身为一个女人为荣，不是我有怎么样，而是说觉得神的造物哈太美了，太完善了，什么都刚刚好，都刚刚好哈，树啊叶啊根啊这个都刚刚好啊，那么的美哈。